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来看止观讲记。今天要谈的议题是接续化法释教实神观法的实践。请各位翻开止观讲记上册223页，我们上到第11行结束，现在从12行开始。十二行开始是介绍释教的实神观法，这释教呢是依藏通别圆来列释的实神观法。那我们来从第13行为大家念一下。智已大师将观机法门列为，第一个是观不十一境、二起慈悲心、三巧安止观、四破法片、五事通摄、六修道品、七对助道对治、八知位次、九能安人、十无法。哎，因为我是念成口诀习惯的了，我都会前面一二三四六七八九这样夹着念，所以有时候对治助开意思就是修那个助道法，修助道法，修助道法。第七格是修助道法。那大师呢，这十格呢，他是以那个法华经的譬喻品当中的白牛车来做譬喻，有的念白牛驹哈，那来作为譬喻，一般呢就称为实神观法。那摩诃止观的这一段话呢，他怎么引呢？把它我们来看21行开始。摩诃止观云：十种法名大圣观，学是圣者名摩诃眼，云何大圣呢？如法华云：各是诸子等一大居，其居高广，众宝庄教，周匝蓝寻，四面垂林，又于其上张设显盖，亦以珍奇杂宝而言示之。宝神娇弱，垂出花音，重复蜿蜒，安置丹等，驾以白牛，肥壮多力，肤色充洁，形体舒好，有大精力，行步平正，其疾如风，又都仆从而是未知。他就是说《法华经》有一个故事啊，那些小孩子本来在火宅内嘛，那他就跟他讲说，你们每个人，他叫他们出来，他们都不出来，在那里游戏快乐啊。结果为了把这些小孩骗出来啊，他就说，你们每个人想一想，你怎么讲他都不听。最后就讲说，你们每个人都有喜欢的车胜，所以他就说，那在外面呢，我给你们，你们喜欢的牛车、羊车、鹿车啊，都在外面，只要你们有本事出去，车子就给你们。然后这些小孩一听到，视其所愿啊，和他的想法，小孩子啊就砰砰砰砰全部就跑出去了，就等于是自愿性的处理，因为由他们所要的，因此就处理了火宅。到了火宅以后出去啊，在大渠道，就是那个非常安全的道路上路边的地方坐着，那他们安得安全啦，大长者也很高兴啊。然后这小孩就跟爸爸说啊，你不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羊车啊、羊驹、鹿驹、牛驹啊，你都愿意给我们啊，那现在这些驹呢，怎么不给我们呢？然后这个爸爸心里就想说，我的财富啊，何必给你们羊驹、鹿驹、牛驹这些小车而已啊，我可以给你们最豪华最豪华的车，而且不是一台，是每个人都给一台，就到这边等式，就是各式珠子等一大驹，就是都一样的，而且每个人都一台车，懂了吗？就是每个小孩各，然后都是同样的大车。那接下来是描述这台车有什么特色嘛？好，所以到第224页的第二行，第二行呢，你有看到就是说，止观大师这一台车呢，止观大圣，好，开始来，止观大圣亦如是啊。念念念心，无非法性实相，是名等一大句。因此他就把他这个止观大圣亦如是叫做呢，你如果观心念念呢，观能够把不念念心呢都能够观到，无非就是止于法性实相，这样子就叫做等一大句，懂了没有？所以上次同学们常常说止观止观止什么呢？他说止是极来嘛，我们常常说止观的止是极来，止是极嘛，止是极来，观呢是觉照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印象？ 你们一般常常在最普通的解释，所以一个把它说为定嘛，这个变成是定，这个变成是观，变成是慧，有没有？一般都常常把它这样配对呀、啊。那现在就是来智者大师啊，他很多地方都核心的告诉你，你要止于什么才会止在什么地方，而且止的完全没有波动。我现在跟你们讲他的故事，我觉得智者大师很爱说故事，那我现在讲这个止呢，是止于什么地方即来？止于地理，止于副词用于，止于地理。然后因为你止于地理之后，你能够即来就代表什么？你的起心念念有没有贪嗔痴？就是没有了嘛。所以你这个止于地理，起心即来就代表它是没有贪嗔痴的涟漪啊，无贪嗔的那个水波，没有这个水波，是这样写吗？疑，没有贪嗔痴的涟漪啊。那因为你没有贪嗔痴的涟漪，所以你怎么说定？因为我们的这个定呢，你们就不要抄啦，这样抄我就是讲都看不到你们的眼，也不知道你现在听到哪里去了。止于地理，然后其心即来，为什么他即来？因为他没有贪嗔痴的涟漪嘛。然后他说又在抄，你看他很没办法克制，他有情绪负担。然后他说他定嘛，那这个定我们有所谓的正定跟邪定，所以那你现在想他应该是讲正定还是定？因为他是止于地理嘛，所以他绝对是讲正定嘛。那正定的很好玩，正定的判断就必须你要一定要有断惑，你没有断惑，它不称为正定，它称为邪定。所以你现在看到了没有？它所有的环节是环环相扣，止于地理，自然没有贪嗔痴，没有贪嗔痴你才可以断惑。所以你是多少程度的止，断多少的惑，没有多少的贪嗔痴，你了解多少的地理，它是环环相扣啊。所以你那天跟我讲止于习，你说你这样做，我们就说我们就以后再跟你们慢慢讲哦，这个可以慢慢教，因为来日方长。
我们现在都只能不懂
你，千万不能说，因为你会涉及到别人。我们涉及到那边都咔，我们只要说我们会努力增上就好了。好，然后这个观呢是关于心性，也是于嘛。关于心性，那你关于心性，那你的心性要彰显，不就是要觉吗？对不对？你关于心性，那你知道心性的定义就是什么？心性就是佛性，所以你能够关于心性，就代表你在显佛性，因此称为觉。OK。好，然后这个慧呢，就是你要能够达到如日的光芒嘛，如日显照嘛，然后令其破我们千年之暗室嘛。所以这个你显关于心性，就是显佛性，因此它叫觉照。那这个慧呢，慧就是慧，那它的慧呢，它这边是讲断惑嘛。那这个慧事实上你显佛性，那这些东西是来自于你的智累积，你的智囊，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不断的重复，不断重复，你才可能变成慧。所以前面跟后面是环环相扣，这边是断惑嘛。那你断惑，你没有贪嗔痴，你要止于地，你需要的一些是属于你的智囊。那讲白了一点，就是善巧，你需要善巧方便，你需要懂得什么叫善巧。又在抄，没有一个人看到我，我也没看到你们的眼睛。所以那这些智慧呢，这些善巧就变成你要能够去应变嘛，就是你要能够去应变啊。你如果没办法应变，没办法，所以它这个当中这些就代表你必须把这个地理，我常讲你只好先一直不断的听我唠叨记，然后变成内化，内化之后你会深化，深化之后你会像现在那个所师也告诉我说，他连走路都不太敢驼背，因为一直想到我念的话，我拍的照片震撼很深。所以你会从记忆，然后内化、深化变生活化， 然后这些生活化之后，它一定会成为你的智囊三巧，而且成为你的一体。之后它会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它会成为你的习。那成为习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你不要抄，不要抄，后面还有更可怕的事。我们人要投胎转世有三件事，哪三件事会决定你投不投胎？随业随习随意念嘛。你们怎么都没有背呢？这佛盖啊。随业随习随意念，所以说如果你都做到对的，止于地理观于心性，你投胎你怎么怕？你干嘛怕投胎？你干嘛怕谁会跟着你？像那个在那个叫做谁，等我想一下，写影城回忆录，不是讲影城回忆录的那一个谭虚大师，他里面就讲到他年轻的时候他们在药房的一个故事。哎呀，你要超度谁？自己管好自己。那一些人他自己就拜托你哦，然后肩膀借他踩他就上去了嘛，他功课都不做。我们八只眼睛相对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你看呢，我们要投胎是随业随习随意念嘛。然后你看这个变成习啊，又变成你的行为了嘛。你的习是对的，你的业又是属于善业正业，你的念也是正念，绝对是正，朝正的方向去了。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就每一分每一秒都做正的，你其他的自然就是一定度尽天下众生了。你自然就有这样，你走过去，然后十字路口那些众生看到你生心生欢喜，然后你乃至于看到你的，就算在捷运路上，他看到你是属于人类的，他也觉得哇，看到你今天就觉得没烦恼，刚才事情都可以放下。那如果有些众生他是无形的，他看到你都觉得说你的光芒能够令他释怀他贪嗔痴，不就对了吗？那你要继续角格，觉得他需要什么，他需要什么，你不就在布施更多的贪嗔痴吗？所以智者大师真的很厉害。你看他那个他讲的话，你看呢，第一件事观念念息是不是关于心性，对不对？定其心无非就是止于什么？止于法性实相嘛，他不就止观都在里头了，懂了吗？你看他一句话，我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之所以大家都说啊你好厉害，不是我厉害，是智者大师很厉害。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，我讲给他啷啷让你们看懂，因为他是古人嘛，我是现代人嘛，然后你透过我能够跟智者大师千古神会，这样懂了吗？哦，所以观念念心就是观，无非就是止于法性实相，就止观双运。你如果可以这样止于这个庙的地理上，你就是乘着大白牛居，你就可能够破法爱无明路，煞婆落海发真数集，因此你可以叫做奇迹如风，当生你可以绝对到达阿罗汉，甚至六根清净位，真的可行的。所以奇迹如风啊，是看自己有没有相信自己，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每分每秒都是对的就好了。不要跟他，不要跟那个贪嗔痴挂钩嘛，你就代表止了嘛，你就能够觉照心性，显于佛性，就代表观啦。OK， 这时候你看那些运载诸子嘻嘻快乐，此大圣关门呢，俱度啊！你看，你还有什么要你要刻意度什么吗？所以他说度尽天下众生，无一为我所度嘛。然后故称为大圣关也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了哈。到了224页的第六行了，行者乘此十圣所游所观所指是何啊？到底是什么啊？那湛蓝的金刚杯有谈了一个，就是十乘十法成圣，关于实境，把大家有对象物。事实上，这些对象物全部上次一开头我们跟大家谈，都是你禅修里面。大部分来归都是烦恼的问题，只是烦恼分轻烦恼、重烦恼、根本烦恼、初重烦恼、潜意识烦恼，你对于四大不调的烦恼全部讲起来都是对这些东西的贪嗔痴而已，无法调伏嘛。乃至于禅定境，就是包括对禅定里面的贪婪，所以有没有发现都是这个问题而已。那所以他把它虽然化为实境啊，那这实境呢总刮起来都是心性的之所障。到第九行， 在这一本书，在本在这个里面已经提过，这十境对行者而言就像是迷障，见不着正路啊。行者若能驾以食神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观不思议境，一直到是无法爱，就是能安忍无法爱啊，这十个方法来看我们所有的心贪嗔痴的种种对象物啊，就像是快马见边影，急着正路。我想刚才大家都笑成这样，代表你们都已经快马见边影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不然你们怎么会笑呢？一定就是哎呀睡呀、啊、哈、哦、然后所以你们现在就是急着正路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这样子的话，你们所成就的福德道业，我就只能说随喜赞叹啦、啊，巍巍昂昂至于上天啊，不是浊将所能窥测的啊！好、哦，我赞叹大家了。所以智已大师引《法华经》说：“尘世宝居，游于四方，嬉戏快乐，自在无碍。”你就不用挂碍了。你要挂碍什么？好，十四行开始。十乘观法彼此之间的关系呢？摩诃子观当中，智已大师啊，将其次第说明如下：文鱼。智大师怎么说呢？即自达妙境，即起是悲他，是坐行田院，院行技巧破无不骗，偏颇之东今次通舍，令道品进行又助开道。这是到第七了。然后为道中之位，己他皆是四位次。安忍内外荣辱，第九个能安忍的，莫轴中道法爱，第八个无法爱，是不是十个方法都用完的？故得极乐菩萨位，这十乘观法。再来念一次，第一个自达妙境嘛，是不是妙境你能够看到，就代表已经是第一个是观不思议境，然后你起四悲他，二起发愿，第一来善巧安子观，坐行田院，院行技巧，你就能够破无不骗，所以叫破法骗。第四个骗破之中能够经四通摄，是不是第五个四通摄？然后令道品进行，就代表第六个修道品，又用助开道，是不是修助道，修那个对字助开，第七个，对，第七个，第六个是修道品，第七个是修助道品，一个是道品跟助道品，六根其实道品与助道品，懂了吗？好，然后第八个是道中之位，其他皆是，叫做四位次。然后第九个能安忍，就是安忍内外荣辱，不论人家赞叹你说你什么，还是羞辱你，因为你要什么，你是要安于地理嘛，人家说什么会影响你吗？你的心念人家绑不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观我们的心性啊，显我们的佛性，没人绑得住我们的。好，第九、第十个，莫着中道法碍。你好不容易觉得你都安于中道，可是你把这个中道揽直了以后，你不也是贪嗔痴了吗？所以第十个，无法碍，不要有法的贪婪，无法碍，这样子一定可以极入菩萨位啊。这样大家都画好了吗？好了哈，那我们进入二十行，请各位进入二十行。二十行开始呢，224页第二十行，他就讲了说，那你现在了解这个十个法呢是怎么一回事？那这个十个法在对象在操作的时候会怎么操作？就这些境界来欲发生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他说这些对象啊，实际有九双七支，就是有互发的状况。那这个九双七支呢，是在前面，在214页的九双七支，在214页的第17行到22行，写好了吗？我一般习惯性是像现在224页有看到了214页的，我就在224页的九双七支下面写一个 CF。214，这样我将来看到九双七字，我就知道哦，前面有题，我就可以直接回去翻，就可以回去翻。那这九双七字呢，就是指这个十个境界啊，它不是一次一个，它 它有可能很多一块，而且它有可能会有次第或不次第或者混杂的，然后有当中有些是你注意，有些是成不成。那我们来把这个九双七支，就是前面你看它都是一个一个是次第，一个就是布，就是一个正一个布，一个什么一个布，这样子刚好有九对，有没有看到刚好是九对，然后那个叫做九双，那三藏四母就刚好叫做七支，九双七支，找到了吗？好，所以这叫做九双七支。好，那我们回来后面到了回来224页，224页的第二十行，他说这关心的对象有九双七支互发的状况。那这种互发是境界会互发，可是刚才跟大家念的，你从观不思议境一直到无法碍这十个，你在操作的时候不能跳跃，也不用一次用两个，你就次第用。如果第一个观不思议境你就解决了，你就不要再继续往后用，因为你让它不思议了，你当然就 不会有法碍。通常就是你忍都忍不住了，人家赞叹你，人家攻击你之后你就忍不住了，这时候他只好告诉你，你就说哎，我有什么你就承认，他就最后第十招，因为这一招你已经忍挨忍受没用到了嘛，没救了，就用第十招无法碍。第十招再没有，智者大师有最后一招观死，就是此生就最好能够放掉死，观死最后还有一招，然后那一招呢再不行就大概没解，所以早年几乎是最后一节了，哎呀，最后一节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十层观法是有次第性的，它是龙许要郡的一个次第关系，一重一重的登进的次第关系，也就是所以十层观法另外一个别称叫做十重观法，是一重一重的。好，这种在关系呢，湛蓝的紫观义例里面有一个譬喻，他有说他有一个譬喻，那个譬喻很美，它很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紫一念心行之地也，就是说你今天说了自己修行啊，你在修什么？不过就是一念心，你所有的修行都在耕耘这个一念心，懂了吗？就是你说你修行，你在看什么？你都在看这一念心，然后你念念在修行，你也是念念在看念念心，好，然后往下，那因为我们是一念心是念念心啊，那所以它每一次显示的镜像不同，就是行之种也。那一一每一个种，一一起于十乘观法，行之余也。那一一转成不思议境，行之雅也，冒出来了。一一发心，行之干也。一一安心，行之业也，一直往上，有发现从冒芽啦，然后长出一根主干，一点点挺直，一点点离开地啦。一一安心，冒出芽了，叶子了。一一偏破，乃至正住，行之花也。一一次位，以至离爱，第十个行之果也。若无六事，道数不端。就你如果这都里面没有具足，你这个树怎么可能长出来呢？次第虽耳，若从人说上根，急于尽种而生于果。你在种子，你只看到它已经具果，这样理解了？好，他是说，如果一般的人是一个用到一个，但是如果你是上根人呐、啊，你在观不思议境，你就已经。全部都达成了，全部都达成了，你不用等到用到无法碍才有果证，你在第一个观不思议境你就已经开结果了，不用立即长芽长枝干长叶子然后一路开花才到结果，它在第一个观不思议境就直接生果了，叫做无花果。来，我们再往下225，刚才讲的是故事笑话，不是真的无花果，是那个。然后第三行，225第三行是十法门，这十个法门就是十乘观法，这十个法门的奥妙在于，每一法都考虑了不同根基行者所观智的差异。那摩诃子观他当时怎么考虑的呢？我们来看，他说第五行。此十重观法呢， 这十重观法看到没有？这边就告诉你它是十重观法，实际上是十重，是一重一重一重一重的用的。横竖收束精微妙精巧，出则简净真微，中则正助相添。第六个是正嘛，第七个是助道，对不对？第六个是修正道行，第七个是修助道行。然后呢，相添之后你会有位次，然后最后呢，安忍无着，第九跟第十，安忍无着，一元法巧，该瓜周备，规矩初心，降诵行者道比煞云，非安正禅师、颂文法师所能知之。就如果你用这个把你的心，每一念心都是初心嘛，你都能够把它规规矩矩的去管好，你自然就可以到比煞云，意思就是到达什么？你自然就到了彼岸去了啊，能够登上佛的云朵上面去了，一切的都能够超越去了。那你安正禅师是什么？安正禅师是自己正，可是不知道位次，也无法对他说，然后甚至会自以为自己正到了究竟位，这是安正禅师。颂文禅师哦，很会说，很会辩，但是有没有受益？没有啊，就像贫人属他宝嘛，这属于颂文禅师法师。好，这些他就说，如果你真的能够把心心念念规矩初心，这个四个字很难哦，写的简简单单，规矩初心，哦，这四个字做起来很痛苦哦。哦，那常常我们会有遇到今天好累哦，我不想念，我念这个没进度，枯燥乏味，每天重复念，念到都会背了，还在重复念，要念吗？然后很多事情，所以这规矩初心呐、啊，考验我们勤快跟耐烦。如果你能够耐烦又能够勤快啊，这个就了不起了。好，然后我要继续往下，第七行后半部，盖由如来机劫之所勤求，道场之所妙悟啊。这是如来啊，他机劫在求什么？不就现在告诉你的这十重观法吗？如来所妙悟的经过的，不也就是你能够规矩初心这么一件事吗？所以身子之所三请，法辟之所三施啊，正知在乎，正在知乎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正在这个地方啊。你看他们一直在要求的就是什么？就不过就是一个初心，能够把它规矩。所以第十行告诉你，以所观的都不离缘起，能观的以所观自差别，能够囊纵横囊瓜，将缘起思想的因缘缘生都考量入内。所以说能将啊初心规矩，一念起的三千法，一念心生的三字都在这个范围里面了。所以只要能够做到，就真的是跟大家讲赞叹佩服，说你们刚才那么法喜，要一直谨记着它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再继续往下。